旧约律法的解经与释经，我们以民数记第十九章除罪水的条例作为一个示范，我们来看旧约的律法要如何进行解经以及释经应用。我们首先要来看这一段经文的历史背景，进到文艺脉络，引导怎么样来解释这一段律法。我们可以循序渐进的从历史性的意义、启示性的意义进到救恩性的意义，然后之后呢，让我们可以看到对这段经文我们带来了一个解经的结论，对主前1400年在旷野漂流的以色列人的意义。民数记第19章这一段经文的历史背景，写作的地点很可能是在摩押平原，当时摩西带领了以色列民出埃及，经过了旷野，来到约旦河东的摩押平原，而摩西自己呢即将要离世，而在他离世之前，他将神的启示、以色列人在旷野所受的试炼一一写下，要成为后世的律例和见解。民数记呢，它整个的写作题材非常的多元化，里面交织着律法、许多的宗教礼仪以及一些历史的记录，非常多的诗歌还有预言。文艺脉络当中呢，民数记整个内容的发展有些部分呢是按照时间的次序，前面第一到第十四章是一个以色列人旧的世代在旷野当中不断的犯罪怨言，以至于不能进入迦南地，而中间第十五到二十章第二个段落呢是在旷野当中漂流的38年半，这一段时间呢可以说是他们从旧的世代度过到新世代的一个过渡时期，使旧的世代逐渐的过去凋零，因为不信恶言顶撞神，以至于不能进迦南地，然后最后一段呢才会进入新的世代，也就是从21章到36章。所以我们可以明白，在这一段经文的记录当中呢，是有历史的记录以及一些律法的启示。当上帝宣判了他们不能进迦南，要在旷野漂流之后，我们很惊讶地发现，15章一开始呢，上帝给了一段关于进迦南之后，他们要如何献祭的律法的启示。上帝晓谕摩西说，要告诉以色列人，你们到了我所赐给你们的居住地，在那个地方要如何献祭。这似乎让我们看见旧的世代必须在旷野凋零，可是却确保新的世代一定要进迦南，竟然是在这个律法的启示当中晓谕的。对当代的以色列百姓而言呢，其实为他们规划了未来的生活美景，当下似乎在旷野漂流，可是不是永远在旷野漂流，等到他们进迦南之后，所以有相当多的律例呢是关于这方面的指示。而第十五章这一段旷野漂流的经文一开端是用这一段的律法来开始的。在中间这一段的15到20章的经文当中，许多是历史的记录以及律法交织而成的。第15章32到36节有一段历史的记录，讲到说有人违反了安息日的刑罚。之后呢，从15章37到41节，摩西就指示，为了我们不要在生活当中忽略了神的话语，所以教导他们在衣服边上做穗子，以至于他们可以常常想起神的律例。16到17两章是一大段的历史的记录，讲述了可拉、大丹和亚比兰的叛变，上帝透过亚伦的杖发芽开花，指示上帝就是拣选亚伦作为祭司。到第18章有一大段的律法的条例，讲述祭司立位人的职责，它的主要因素呢在第18章32节，你们不可亵渎以色列人的圣物，免得死亡。然后我们会看到第19章这一段我们要研究的除罪水的条例的这一段经文，之后20章又是一段关于历史的记录，讲到米利暗跟亚伦的死， 所以让我们看见在这一段其实充满了死亡，充满了这些死的咒诅，人性的悖逆的这些的历史的记录里面插进了这一段第十九章我们要来研究的除罪水的条例。这一段律法它是要以色列人怎么样来预备除罪水。这个条例当中呢，律法的解释的第一方面呢，就是这一段律法的历史性意义。我们知道当时以色列的男丁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数点出来的是有60多万人，603550的男丁，这么多上一代的男丁要在38年半的时间在旷野完全被消灭。计算一下，603550除以38年半除以365天，大概每一天要有40几个追思礼拜。所以在这一段的旷野漂流的时期，以色列人天天要处理非常多的死尸。而根据利未记第五章，当人们接触死尸的时候就沾染了不洁，就需要献赎罪祭，不然不洁的人是需要居住在营外。我们也体会接触死尸而沾染的不洁，不纯粹是礼仪因素，其实有相当多的卫生因素。对，在历史当中，在旷野漂流的以色列人，对他们而言，这个历史性的意义其实是意义非凡的。而这一段除罪水的条例呢，是只有在这个经文出现哦。上帝是透过摩西晓谕说，要吩咐以色列人把一只没有残疾、未曾负轭、纯红的母牛牵到你这里来。所以这个纯红的母牛呢，被杀之后，然后祭司以利亚撒要用指头沾着牛的血向会幕面前弹7次，人要在他面前把这母牛焚烧，牛的皮肉血粪都要焚烧，祭司要把香柏木、牛膝草、朱红色线都丢在烧牛的火中，祭司必不洁净到晚上，要洗衣服，用水洗身，然后可以进营。烧牛的人必不洁净到晚上，也要洗衣服，用水洗身。必有一个洁净的人，收起母牛的灰，存在营外洁净的地方，为以色列会众调作除污秽的水。这本是除罪的。收起母牛灰的人必不洁净到晚上，要洗衣服，就要给以色列人和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作为永远的定例。摸了死尸的就必7天不洁净，那人到第3天要用这除污秽的水洁净自己，第7天就洁净了。这个条例当中非常细心的，上帝指示以色列人怎么样来预备所谓除污秽的水，专门为着洁净摸了死尸的人。一般的接触死尸成为不洁的洁净的方式呢，是要献赎罪祭。这一段经文呢，有它特别的历史的背景。每一天要进行40几个追思礼拜，家族当中要接触死尸的人可能非常多哦。那如果每一个人都要献赎罪祭，是多么的复杂繁复，而对以色列也是极大的一种经济的损失吧。除罪水的条例可以说是一种特别时期的临时的条款，所以有学者认为说，这是一个极容的快速的赎罪祭，是一种简易的赎罪祭。所以在这个历史性的意义当中，不论是以色列人或是寄居的外人，都适合用这个条例。而这个除罪水的条制，特别是说是一个纯红的母牛，无残疾，未曾负轭。我们如果熟悉利未记当中的许多的献祭的条例，大部分的祭牲呢都是公的，只有少部分的祭牲是用母的。其实当我们去思想的时候，我们也真的体会上帝为以色列所设计的是多么的细腻而有智慧的献祭的制度。我们了解在一个以畜牧为本的这个民族，多半是以母牛母羊为居多，因为是富有生产力，可以繁衍下一代。而公牛公羊大部分是比较少的，是为着作为种牛种羊之用的。 所以大部分的祭牲呢，上帝只是是用公的，只有少数是用母的。当我们还原看这些赎罪祭礼仪律法在历史时期来实质操作的时刻，我们才真是体会上帝对以色列人的眷顾啊！真是让以色列人是可以在旷野40年当中常常每一天要接触这么多死尸，却是可以用这么简易的方式能够解决因沾染死尸而带来的不解的问题。当我们在律法的解经当中第一步历史性的意义读得清楚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明白启示性的意义，也就是颁布这样律法的上帝启示出他是一位什么样的神呢？就算上一代的以色列人悖逆，上帝弃绝他们，不许他们进迦南，可是上帝却仍然与他们同在，圣洁的上帝仍然住在会幕当中，所以他仍然要以色列人保守他们的洁净，他仍然是一位恩慈守约的上帝，他给这些因死尸沾染不洁的下一代的人仍然有一个洁净之路。第三方面呢，我们来研读这一段律法当中的救恩性意义。一般而言，我们就是所谓预表意义，也就是在新约的经文当中，使徒们在写作的时候经过圣灵的灵感与默示，让他们看见如何旧约的经文预表耶稣基督。那这一段的经文呢，我们可以看希伯来书9章13-14节，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所以这两节经文我们可以看到，母牛犊的灰就是指着民数记19章这边所提到的除罪水，所以这个是律法当中的预表性意义，也就是由新约所引用的。所谓预表呢，释经学当中我们采用比较严谨的定义，是新约经文直接论述的，直接引用旧约而指向耶稣基督，我们才接受它是所谓的预表。在这新旧约经文之间，好像有一条一条开凿的运河，让我们看见神的话如何从应许到应验，而新旧约的圣经的启示已经完成了，已经封卷了，所以不再有新的预表。我们根据归纳推演所发展出来的，是我们个人的读经心得亮光，而不把它放在所谓预表，不然我们会造成非常多的所谓灵异解经。也许在某些人物事件制度事物当中呢，有一些所谓的历史性的类同，有很类似若有所指。譬如说我们很喜欢讲约瑟这个人物呢，他怎么样曾经被下在监里后来高升，好像耶稣基督他的生命也曾经被钉十字架下在阴间然后复活升天，他是历史性类同，因为新约从来没有直接引述过，所以我们暂且就是先有这样子的定义。然后之后呢，对这段经文我们带来了一个解经的结论，也就是说对他们的，对主前1400年在旷野漂流的，他们即将进入应许之地，对以色列人的意义，这个经文是具有教导性的，让他们明白什么是洁净，什么是不洁净。每一次要处理一个死尸的问题的时候，意味着人会死在罪恶过犯当中，可是每一回又用这个除罪水来洁净了每一个因沾染死尸而不洁的人的生命，让我们看见上帝总是给我们有新的盼望，上帝的律法是对我们有益处的。所以这是我们从解经结论当中我们更能够体会了解在耶稣基督里面所完成的救赎，对我们今天每一个属主的儿女，我们怎么样在耶稣的宝血，在他的救恩的亮光当中能够全然圣洁的活着像他。所以这是律法其实给罪人有出路，给每一个不洁净的人 认识了罪的严重性跟严肃性，却同时让我们真实寻得在耶稣基督里面救恩的出路。所以律法的解经当中，不但认识这个方法，也更懂得怎么样以旧约的律法的经文来灵修。最后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在旧约律法的经文当中似乎是一些非常艰涩的条款，主啊，但是感谢你，你的圣灵亲自启示出这些律法，让我们看见每一个犯罪悖逆活在不洁的人，他们的生命却仍然有出路，有盼望。也求主引导，虽然我们今天不用再用这些繁复的献祭才能亲近你，但是却让我们更发的珍惜耶稣基督的宝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全的救赎，如何引导罪人返回天父的怀抱。谢谢耶稣，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